我把第二十三节再读一遍好不好？因此平安的神亲自的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用了五次的讲道来查考使徒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写的第一封信，对不对？今天我们终于到他的结尾，保罗如此的祷告是不是不足为奇？他的眼光，他的负担，我们是不是已经多次的看到他最急迫的眼光是什么呢？耶稣的再来。他最基本的负担呢，我们要无可指摘，他们要不停的更加圣洁，使他们一直站立的稳，一直到耶稣再来的那日。那么最近两周我们看到保罗所提出的一些动机，我们看到神的命令，对吧？看到神的呼召，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要跟世人与众不同，要分别为圣。究竟现在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有奇妙的盼望，我们将来与神同在。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动机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可以鼓励我们基督徒要立志更加圣洁，对不对？反而归根到底，保罗很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神的动工，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圣，我们不可能站立的稳，靠自己我们不可能一直到主再来的那日。因此第二十三节保罗再一次的献上他的祷告，他求神保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亲自的使他们完全成圣。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到了书信的结尾，朋友们，咱们不要以为关键的教训已经结束了，咱们不要以为剩下的经文只算一些客套话。虽然在祷告以下，保罗确实向众信徒转达他的问候，保罗的祷告以上呢，即使新译本和 NIV 所加上的副标题不是特别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就是 Final Instructions 不是特别理想，虽然12到22节确实有一系列训勉，但这些并不是偶然的，跟前面的内容并不是无关的。总共保罗用17个祈使句 Imperatives 祈使句来表达命令，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命令彼此无关，也比较泛泛的，实际上这些命令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题目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单章上面大纲的最上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12到22节的重点是什么。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现在要采用适当的态度，也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态度这个话题是保罗所表达的17个祈使句合而为一。态度，不管是针对彼此的态度，还是个人和团体对神的态度，咱们要采用适当的态度，适当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属灵战争中。那么上周我们看到瞻望耶稣再来的重要性，对不对？我跟大家说，眼睛紧盯足球，应当片刻不离。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把眼睛离开将来耶稣再来的那日，不要离开，不要把眼睛离开那日。我们应当警醒警醒。魔鬼撒旦非常的狡猾，他一定不择手段的影响我们的态度，使我们彼此误解，彼此得罪，使我们对神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甚至变得越来越冷淡。那么弟兄姐妹，适当态度真是必不可少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一段比较著名的引文。查克斯文社 Chuck Swindle 一位美国的牧师，他是这么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态度对生活的冲击有多强，态度对于我比事实更重要，它比过去更重要，超过教育，超过金钱，超过环境，超过失败，超过成功，超过其他人所想所说所做。态度比华丽外表，比有天才或继续更重要。它可以毁灭一家公司，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能够改变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动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选择我们的态度。我确信生活是 10%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和 90% 我们对它产生反应。我想对你也是一样，我们要掌管我们的态度。斯文社讲的是不是太有道理？我们的态度确实非常的重要，因此保罗用这封书信的结尾来强调，既然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我们现在要采用适当的态度。那么随着这17个祈使句，今天我们要思考许许多多特别实践的应用。我希望大家不会感到太压抑，这却不是保罗的目的。明明的是，你看第27节，保罗吩咐他们把这封书信读给众信徒。也许我们不同的人需要集中在不同的命令，但是我们都要考虑。无论如何，讲到之后我们都要继续的琢磨考虑考虑，像 Mary 所给我们的建议，继续的冥想默想具体如何我们要应用。那么最起码我希望这就我们可以审查我们的态度，审查我们的态度。咱们先看一下12到15节，我们对彼此的态度，我们对彼此的态度。非常遗憾的是，在教会历史包括现在教会的情况，由于各种信徒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发生了不少悲惨的教会的分裂。我不是说 St. Helens， 就是整个世界的状况有各种各样的分裂。那毫无怀疑的是，不少分裂是以教会的争论而引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大部分的分裂主要是跟信徒之间不好的态度而造成的。自然如此可耻的事情对教会的见证非常不好，对不对？如果团体中有一些人彼此态度不好，那带领人应当采取行动，对不对？带领人。那么当我们注意12到14节，除了思考我们对带领人的态度，我们同时也可以也值得去关注带领人的一些特点。有三个方面，你看到没有？劳苦、治理、劝诫。你看12节，弟兄们，我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的人，劝诫你们的人。劳苦这个词，劳苦已经在这封书信出现了几次。1章3节我们看到爱心所产生的劳苦，爱心所产生的劳苦。2章9节，保罗让我们想起他自己在他们中间的劳苦，你们记得吗？就是为的是不给他们增添负担。也就是说，他的劳苦表现出他对信徒的爱心。简单的说，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劳苦，将来千万不要成为教会的带领人，究竟为了满足众人的领命需要，爱心所表现出的劳苦是必要的。之所以教会带领人往往特别辛苦，是因为 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治理教会，治理。如此管理带领教会，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重要，或者比其他人更有价值，那不是，而更像父母的责任那样。也就是说，父母并没有比孩子重要，是吧？但是就仅仅只是一个特别的角色。那么劝诫保罗所提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主里面治理的一方面，驳正责备，用真理引导神的子民，就是带领人很重要的责任。其实新约中关于带领人的经文都比较相同，一点不重视地位，而都强调带领人的工作和品德。地位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劳苦，且他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榜样。那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要到底如何呢？我们要尊重。你看第十三节，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其实有时候在某一些教会，平信徒对带领人的态度非常不好，特别是对全职服事的人。我不是说 silence， 在某一些教会，他们以为既然这些全职的人都是受他们所奉献的钱当作收入，因此对待带领人可以像一个主人仆人的关系那样，甚至虐待他们。这样不行，我们要尊重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不是说要奉承或者高举带领人，那就更不行。咱们要用爱心感激，愿意顺服和支持带领人的治理。我相信最近我们都听到北京守望教会所面对的、所经历到的迫害，其实刚才在祷告中为他们祷告，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继续的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认识的一位海归，他被拘留24小时，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下决心继续参加公开的聚会。这个姊妹很有意思，尽管他说他个人并不是特别赞成教会带领人所做过的决定，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为了尊重带领人，他仍然要表现出他对他们的支持，所以他愿意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之后第二个星期天，他愿意继续下去，继续参加教会的活动。有时候如果带领人一些决定不是受大家的欢迎，团体生活慢慢受影响，不支持带领人的那些人开始抱怨，甚至他们跟那些支持带领人的成员开始吵架，那可危险。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轻看第十三节的后半节，你看，你们应当彼此和睦。在团体中，骄傲和纠纷一点不相称，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应当和世俗社群的关系截然不同。我们对带领人的态度的确特别的重要。感谢神，据我所知，在 St. Helens 包括福音之家，在这方面好像我们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咱们可不要自满，我们要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竭力持守我们的合一。咱们接着考虑对彼此的态度，现在开始看14到15节，我们对所有人的良善，我们对所有人的良善。首先保罗挑选出三种不同的人，你看第14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扶助软弱无力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灰心丧志的人以及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要怎么样呢？其实在 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已经考虑过保罗针对教会的一些懒汉的劝勉，你们记得没有？那些懒汉。其实后来如果你把帖撒罗尼迦后书读一下，你会发觉这些人还是存在，仍然造成问题。好像他们以为耶稣已经再来，现在不需要工作，以至于他们自私地依赖其他弟兄姐妹的财力。很有意思，明明的是警戒不只是带领人的责任。那么保罗说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同时要勉励那些灰心丧志的人，勉励。像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些人正在悲悼，其中的一些信徒去世了，所以他们要勉励他们，让他们想起未来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跟耶稣同在，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跟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再一次的相会，要勉励这些人。平时我们对被灰心的弟兄姐妹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像保罗一样，我们要用福音的真理勉励他们，不只是正在悲悼的人，有可能是被试验的人，还在找工作的人，有可能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现在正好比平时更难以知足，有可能是婚姻上有问题的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不管是什么人，以什么原因，我们要勉励灰心丧志的人，并且我们要辅助软弱无力的人，要么是经济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属灵上的，不管什么样的软弱，这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扶持。说实话，在大规模的教会，我自己认为表现对所有人的良善这方面的态度真是难以做到，对不对？或许我们不知道那些信徒的软弱，不知道这个人需要被警戒或者是需要被勉励，或许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其他人会做。其实理论上我自己认为 Sir Helen's 虽然规模确实比较大，一个礼拜天超过1500多个人参加我们的活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看重查经小组，我们不需要了解 Sir Helen's 所有人的情况，而我们可以集中在我们小组人的需要，不管是 IGG 的小组还是福音之家的祷告小组，那些人我们可以勉励，可以警戒，可以辅助。那么如果我们对所有人追求良善，采用容人的态度是必要的。你看第14节的后半节，也要容人所有的人，特别是你对待那些不容易相处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团体生活中会有一些你个人发觉不容易相处的人，是不是？我们需要彼此容忍。那咱们看一下第十五节，要怎么容忍呢？第十五节，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处和对待众人这方面，常常追求良善。他打了我，所以我才还手打他。说不定我们平时比那个人更微妙，不会那么幼稚，但有时候在团体生活中我们还是会报仇雪恨的想法，是不是？比如你很伤心，为什么呢？有人组织一个社交活动，昨天晚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他们却没有邀请你来参加。那么下一次你自己有 party， 你会怎么样呢？换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让你在众人面前 丢面子，大家哈哈大笑，使你感到很不舒服，有吗？使你感到很尴尬，你会如何反应呢？朋友们，不管对方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千万不要考虑跟人算账。其实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报复是很正常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分别为圣。不管对方是谁，咱们不要以恶报恶，而要追求良善。不是有时候追求，而是常常；不只是方便的时候，而是随时主动的追求对所有人的良善。那不可否认是耶稣，他再一次的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是不是？彼得前书是这么说的：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他不说恐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弟兄姐妹，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我们现在要采用适当的态度，包括对彼此的态度，包括对神的态度。那么下面咱们更简短的查考16-22节，考虑对神的态度。首先咱们一起念吧，16-18节，一起念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神的旨意，我们要珍惜神的旨意，有三个方面：要喜乐，要祷告，要感谢神。其实这不只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珍惜神的旨意，这会导致到喜乐、祷告和感谢这三个特点。其实这三个特点保罗已经他自己已经表现出来，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经历过许多迫害，他保罗又喜乐又感谢，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痛苦，而是因为他们还在站立的稳。这就是神的旨意，并且也是保罗应允的祷告。那么一直喜乐，不是常常喜乐，一直喜乐，我们要一直喜乐，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要感到很高兴，带着微笑，不是这个意思。正因如此，是因为在主里的喜乐，不是依靠我们的状况，而是根据神永不改变的旨意。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多么的受不了，神的性情、神的应许都是不改变的。那么怪不得保罗在逆境当中仍然可以充满喜乐，究竟他珍惜神的旨意，他常常回顾耶稣的作为，对不对？上周我们看到他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他也一直展望定睛那奇妙的盼望，在新天地我们终于要跟耶稣一起同在，可以见到他的面。那么当然靠自己珍惜神的旨意是不可能的，咱们是不是要效法保罗的榜样，不住的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保罗不只是为其他人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在第25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认识到他自己需要别人的祷告。你看第25节，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常常不停地为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祷告，但是他也需要他们的祷告。那么是否我们常常祷告表现出我们对神的态度，对不对？如果很少祷告，这是不是表现出我们对神倒没有那么依靠？上周我们讨论互相造就，彼此劝勉，对不对？你们记得吗？我希望你们提出领袖所起的作用，领袖每天抽出时间与神交往，查经祷告，这是特别重要 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对神的态度到底如何呢？话虽这么说，祷告不只是一个每天一两次的一个行动。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是不是要不停的随时随地献上我们的祷告？在洗澡的时候可以祷告，做公共汽车的时候可以祷告，刚坐在写字台旁的时候可以祷告，如果这周有考试，我相信你们会祷告，回家的路上可以祷告，躺在床上睡觉之前可以祷告，上厕所也可以祷告，等等等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么要是将来回国，不管面对任何什么挑战，如果你在英国这段时间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态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相信不管你面对任何什么挑战，你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其三个特点也包括在内，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要误解，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为所发生的事情献上感恩，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感谢神。他指的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还是可以感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珍惜神的旨意，即使很恐怖的有恶劣的事情发生，我们仍然可以感恩。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无论是在日本的地震，还是我们团体中一些人正在经历的各种坎坷，之所以我们可以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对我们有益处，我们知道他掌管万物一切，并且也知道他常常通过很糟糕的事情来实现他的美意，万事都一同效力，使他的子民越来越照着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我们对神的态度蛮重要，我们是不是要求神使我们更珍惜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喜乐，更祷告，更依靠，更感恩。那么到底如何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如何保持呢？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持守神的话语，我们要持守神的话语。咱们看第十九节，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今天我们的时间快到了，改天可能我们学习那个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详细的探讨预言这个话题。总之，有的人认为每个时代有一些基督徒领受预言这个恩赐，其他一些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奠基恩赐，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新约，所以他们有先知包括使徒，然后那些人以为现在我们不在那个阶段，因为毕竟我们有新约书，所以没有有这个恩赐的人。其实呢，不管怎么样，那个相关背景是一样的。好像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有一些信徒，他们滥用预言这个恩赐来传遍一些异端。所以前面我们所考虑到的，就是保罗针对远必淫行游手好闲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先知他们所讲的一些乱讲，很有可能。那么不管我们个人的对预言这个恩赐是怎么想的，第二十一节保罗所提出的三个原则是不改变的。你看第二十一节，凡事都要查验，好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远离。那么每一次听人讲到，不管是网络的还是 St. Helens， 特别是我自己的，还是回国之后你融入到的教会的讲道， 不管是什么讲道，我们都有责任查考圣经。你不要只信任我所讲的话，你必须自己去查考圣经，要知道你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好的要支持，恶的要远离，这是很要紧的。如果不持守神的话语，最后它一定影响我们对神的态度。那么虽然现在正式的结束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学习，我希望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是刚开始，决心在今后的日子，既然主耶稣将要再来，我们要立志更加圣洁，更加圣洁。我希望这是一辈子的功课应用，其实这应当影响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层面，包括我们的态度。难怪保罗在第23节照样祷告，求神使他们完全成圣，不是在某一些方面，他说完全成圣。我们也可以同样彼此带到，对不对？求神使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弟兄姐妹，不要错过第24节，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应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给我们的这些教训，靠自己不行，对不对？真的是不行，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然后可以深深知道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第24节，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神，阿门。